今天很高兴今天新立牧师在我们当中，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再做介绍。我们的这个今天发的单张上都关于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资料上面都有，所以我们特别的是把他在远东的这宣教的施工，我们特别为他祷告。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前三堂的分享中间呢，我简单的介绍了大使命是我们的共同使命，以及什么是我们最基本的大使命的共同点。我们的共同使命呢，不仅仅是以我们去做什么为聚焦的，做什么很重要，但是不仅仅是以此为聚焦的。我们的共同使命呢，是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慈爱、真理和生命以此为聚焦的。我们的共同使命，我们基督徒的共同使命，我们的共同点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可以是做知识分子方面的工作，有知识的工作，我们也可能是做一般农村那些最简单的工作，甚至我们在家里边做饭，我们生育，我们养我们的孩子，都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点，就是我们的生命形态。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形态呢？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形态是什么，才能表现为我们具体去做什么。我从正负两方面呢来分享了，已经分享过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点。从正面来讲，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点，我们共同生命和共同侍奉的特点呢，就是由信神到爱神的生命成长过程。因信称义，因望成圣，因爱成圣，因望得荣耀。我们有信望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边告诉了神爱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是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也告诉了我们所信的内容，就是相信神爱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真理和救恩，由相信神的这一份爱，进而达到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愿意主动地活出回应神爱的这样一种生命形态。这表现为两方面，我们经历了神的爱以后呢，我们愿意主动活出来这样的爱呢，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回应神的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是回应神的爱，这是前提，是最重要的。同时呢，是效法神的爱，像神爱人一样，像神爱世人一样，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去爱人如己。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必须相信神的爱，我们必须认识明白神的爱，我们必须经历神的爱，我们必须回应神的爱。在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呢，是尽心尽力尽意去爱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却是第一的。与此也相反，就是效法神的爱，像神爱人一样，我们去爱人如己。从正面上来讲，我们的生命成长是由信到信神爱神的成长过程。从负面来讲，我们基督徒的共同的生命特点和侍奉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主，我们逐步把这种平行关系呢变成垂直关系了。因为在世人面前只有一个主，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他们只有一个主，就是黑暗的撒旦权势所代表这个以世俗文化这个为主的世界。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个世人没有的瓶颈，世人没有的光景，我们会有什么的？我们会有两个主。我们的过去的世界观和老我呢，向着哪一个？向着世界。但是呢，我们认罪悔改以后呢，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了，我们会有这种挣扎。这从负面讲，我们生命怎么成长？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独一真神，又侍奉马门。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中间传福音也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有侍奉耶稣基督为主， 你也不能侍奉，或者说是侍奉谁啊？凯撒为主，也是两个平行关系，你只能侍奉一个。在旷野里边也是，以色列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到迦南地也是，他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们不能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巴利。只有神的子民摆脱了单独的向着世界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别人所没有的，我们平行的有两个主。耶稣说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呢就会加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成长从负面上来讲，就是由两个主中间徘徊选择的时候呢，我们确定把耶和华神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在神的恩典中间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这是我前三堂讲的核心内容。今天我们学习大使命的相关经文。我们经常用的大使命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这是我们传统教会经常用的。但是一般说来讲呢，关于大使命呢有五段经文，不是五个大使命，而是从五段经文中间呢来论述一个大使命。有马太福音中间所论述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有马可福音中间所论的大使命，你们要有能力；路加福音中间论述的大使命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也有在约翰福音论述的大使命，神父神怎么差遣了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要传赦罪悔改的道。同时还有使徒行传一开始1章第1章也讲到大使命。所以呢，这是从五个方面来论述一个完整的大使命。前三天的分享中间呢，我主要分享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今天我们学习有关大使命的经文呢，出自于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到50节。有着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我们就看着打出来的 PPT，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45到50节，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段经文的内容很丰富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有4点。第一点，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第二点，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和赐下大能。第三点，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第四点，福音的普世拓展。首先第一点，明白圣经。耶稣复活以后呢，多次向门徒显现，门徒最常见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模糊、无知、惊慌害怕，躲起来。即使在马太福音中间记载，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后面紧跟了一句话，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什么？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通过整个这些门徒们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以后的表现来看呢，他们的生命特点是生命软弱。这个时候如何解决生命软弱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间软弱不软弱？我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以前传统的农村教会去宣教，他们都说，老师啊，给我祷告，我们软弱。我老是问他们，你们的软弱是常态还是特定的情况下才软弱？软弱每个人都软弱，但是软弱若是成为常态，就需要像耶稣所说的，像圣经所说的，要心窍被打开，要明白圣经。 当时新约还没有写成，耶稣所说的整本圣经呢，讲的是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记载。明白圣经，我们自己学习着试图更多的去阅读圣经，去明白圣经，并且帮助国内的传道人培训学习释经学，讲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培养成人主日学老师，还有进行神学生神学教育，都是为了使大家能够明白圣经，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了。所以呢，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呢，我说不管我讲的你们有没有得着，关键回到圣经去看圣经。我勉励弟兄姐妹们一年把圣经看一遍。去年我来到我们中间，我的第一本的更新版研读本圣经旧了烂了，也记满了各种各样的心得体会，所以呢我需要一本新的，就在我们图书馆买了一本。这是去年在我们图书馆买的，那个姊妹对我们不错，说的给你按折扣价65块钱，65个美金。我已经把它连圣经带所有的注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现在看第二遍。今天早晨看到耶利米书的第49章，我准备提前把它看完，然后呢再开始看另外一本，这个翻译借着翻译的新国际版英文圣经。回到圣经，而且我每次在读圣经之前呢，我向神祷告，我求神让我不仅仅是把圣经读一遍，让我不仅仅是把圣经按，有时候那个读经计划会催逼着我们去读经，对不对？哎呦，今天没读圣经了，赶快读一遍吧。读完以后你读的什么忘了，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的。所以呢我经常会祷告求神呢，不仅仅让我在文字上把圣经读一遍，更要明白圣经，并且愿意活出圣经。明白圣经或者认识真理，这个希伯来字很重要，亚大爷。这个字呢，不仅仅单是文字上的、字义上的、字面上的了解，甚至也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了解。这个字义呢，本身就包括着在实际生活中间的运用和遵行，所以这个字呢，也被翻译为同居。当亚当和夏娃在一起以后呢，他们同居了。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亚大伊，认识。希伯来人经常讲，你认识你的妻子吗？就是委婉的问你，你们结完婚以后呢，你们同居了没有？什么是同居？什么是认识？就是进入最深层、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我们若是明白圣经，我们若是认识神的话语，本身就包含着遵行神的话语，而且在密切的关系中间遵行。所以按着圣经的教导呢，不遵行神的话，就是不认识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这一点跟我们中国思想不一样。我们中国在宋明理学中间呢，讨论了200年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行如何合一。有的人想知道是知先行后，有些人知道是行先知后。什么叫行先知后呢？你先做了你才能知道，这叫知行的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是什么呢？你知道了你才会去做。但是呢，圣经不这样讲。圣经讲，你若是真知道，你必然会去真做。你若是说你知道了你没做，就是说你什么不知道，不存在知行分裂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只有明白圣经，只有通过圣经才能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千万不要因为忙而不读圣经，千万也不要因为忙而把圣经匆匆忙忙的读了一遍，不想圣经，更不要说是把圣经也读了也想了，不去按着神的话语行。这一点的话是我经常教导我自己的，也是经常我自己呢和大家分享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的是你我和宣教。我们宣教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这个字呢，最早翻译成希腊文的是出自于旧约希伯来圣经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第40章呢用了一个字，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报好信息
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向犹大的诚意说。这里边有两个字，报好信息，报好信息。希伯来文原文呢，经过希腊文翻译以后呢，都翻译成 evangelio，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evangelist， 福音。什么意思？福音什么意思？就是你大声喊呀，你大声喊呀，你喊什么？看呐，你们的神。什么是福音的核心？看呐，你们的神，神来了。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传神来了。什么？他的儿子亲自来了，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一个关于福音的消息呢，到了圣经中间，特别是到了先知书最后的一本小先知Malik， 马拉基，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也反复讲，神来了，他突然来了，他突然降到他的圣殿了。什么是福音的核心？看哪，神来了。神怎么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神以一种当时宗教所理解不到的、所想不到的方式来，神让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把恩典、把福音向我们显现了。所以呢，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宣教不是从如何教导别人开始，而是从如何我们自己与主有密切真实的关系开始。没有圣经的装备，我们不可能参与任何有关宣教或者大使命的侍奉，没有。因此你我们共同参与宣教侍奉，必须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点，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第二点，十字架、复活和圣灵的能力。什么是明白圣经的核心？看哪，神来了。耶稣基督把看哪，神来了进一步总结，耶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必受害，神以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成全了一切的恩典，活出了一切的丰盛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呢，却在十字架上被害。这是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这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教导和诗篇所启示的神的真理。但是关于神来了，神的儿子来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这种来的方式呢，不仅仅当时的犹太教、法利赛人和整个民族接受不了，甚至连跟耶稣三年半的门徒也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管是怎么讲，他们希望有一个荣耀的弥赛亚，有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们按着字面上、按着人们熟悉的这种宗教观念，误解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他们不仅仅拒绝了耶稣，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经过研究以后呢，他们说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了。十字架的实施呢，不仅仅是它残酷，而且它实施的面很会很大。中国呢，古代记载有好多酷吏传，你看中国史记去，在每一个史记里边就有一个酷吏传。酷吏传是什么呢？就是残酷的官吏、酷吏，他们在对待人的时候呢，都有一套很残酷的刑罚。中国包括有一个成语叫做请君入瓮。什么叫请君入瓮呢？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当官的，然后中间一个人贪污了，贪污以后呢，让另外一个人去审判他，这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审判他，他才能招。他们两个人在没有把他罪行暴露以前呢，一起高高兴兴吃饭，他就问，哎，老兄啊，我最近有件事儿。他说什么事儿？我要审判一个人，他不招怎么办？好办呐，怎么办？放在瓮里边底下慢慢烤着小火嘛。他人刚刚出完这个招数，审判官怎么说？请君入瓮，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残酷不残酷？非常残酷，但是你不能很大的面来做。十字架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呢，是人自己对他所仇恨人最无情的报复，是极其残酷的一种刑罚，而且经常运用在自己所最恨的仇敌身上，包括马在罗马。罗马在公元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起义，斯巴达克斯起义。起义以后呢，罗马把那个斯巴达克斯起义镇压了，在战场上呢杀死了大多数人，结果最后呢俘虏了6000人，让他们招供，谁是斯巴达克斯？没人招，他就把这6000人呢全部钉在十字架，从那个战场一直钉到罗马城门口来炫耀我胜利了，残酷得很。这个样子的刑罚呢，同样用在谁？用在当时犹太人。公元70年，当时的将军提多把那个耶路撒冷城攻取了，攻取以后呢，就把所有的俘虏钉在十字架，绕着城钉。有些人说记载钉了1圈，有些人说钉了3圈。十字架上最残酷的就是把你钉上去以后，你没死，你的本能有希望死，有希望不死，所以呢，你用你最大的精力、最大的挣扎在十字架上挣扎。有的人是好几天，最多的可以挣扎到20天才死亡。十字架是什么？在当时认为被钉十字架的人，不管是钉的人和接受的人，都因为我是当受的，我是当做的。钉的人说我是胜利者，我可以钉你；被钉的人呢，我是失败者，我就认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上呢，门旁边有2个强盗，对不对？那个一个强盗讲了一个十字架，他怎么说？他说：“我们钉十字架是该钉的，只是这个人不一样，他没有什么，他没有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同于所有一切人的十字架，他没有罪，因为他是罪不应当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来自双向的两股力量，来自双向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仇恨。一方面的是人因着罪性对神对人发出最大的仇恨，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是神因着圣洁、因着公义、因着对罪所发出的最大的审判，把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担了人的罪过，在十字架上耶稣完成了神对罪的审判、对公义的要求。这是耶稣基督单单他的十字架把刑罚变成了恩典。不仅仅是被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罪恶和撒旦的权柄，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父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并且依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传福音、宣教、遵行大使命，进而荣耀神的名。这是我们共同宣教、你我宣教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点。我们必须要有十字架、恩典、复活的能力、圣灵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权柄。这是我们要传福音、要共同荣耀主的名必须具有的共同点。第三点，我们要奉耶稣的名传什么样的道？悔改认罪的道。我在前2天分享的时候呢，讲了传福音怎么传，我讲了4点，虽然没有展开。传福音必须是言传、身传、集体传、圣灵传，这4点在传福音的时候缺少不了。我们和周遭人要建立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认罪悔改开始。我们传的是认罪悔改的道，认罪悔改赦罪的道。我们自己悔改了，和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把这样和好的关系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传出去，用我们集体的见证传出去。没有悔改的事实，不仅仅我们无法经历赦罪的道，更传不出去赦罪的道。没有悔改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体会神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彰显的爱。没有悔改，一切免谈。怎么样的悔改？现在 经常的话，我们教会小小的教会都是新学生或者说是民工，大家在一起处得不错。本来那个地方呢只有30几个人，到今年的话70-80个人了。去年呢有7个受洗在圣诞节，今年呢在那个复活节有6位受洗的。我们大概要用2个月的时间跟他们，几乎是每一个星期2次在一起，在一起讲你为什么要信，认罪。你在什么具体的事情上你要认罪？认罪悔改是具体的，不是说神啊我错了 I'm sorry what I do is wrong， 不是那么简单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因为环境的原因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解释，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必须要是具体的。我们要经历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我们要相信神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爱，进而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回应神的爱，效法神的爱。我们必须是认罪悔改这样的生命经历。回应神的爱就是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的什么。所以呢你看诗篇，诗篇上经常这样讲，神啊你的爱就是你的救恩。他是用什么来形容爱的？用救恩。所以呢我们只有经历了神的爱，我们才会回应神的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马丁路德呢写出了这样的体会。他原来以为神恨我们，所以呢他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善行苦修来讨好神，不结婚，禁食，祷告，然后呢苦行，一天只睡2-3个小时觉，他有时候呢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因为什么呢？没吃饭。他到最后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我恨神，怎么是这样一个神？因为他对神学，他对神理解错了，他把神理解为是一个恨我们要让我们用行为去讨好他的神。他做来做去做不下去的时候的，他怎么神？他恨神。马丁路德亲自自己写的，到多大年龄呢？到了50-60岁，到他的晚年才写他当年经历的时候呢，他才把他的感觉才敢说出来，年轻时候都不敢说。结果呢他有一次读罗马书，他突然圣灵感动，他明白了，他明白了神不是恨我们，神是爱我们，神对我们的审判也是为了爱我们，也是为了救我们，也是为了把他自己的恩典，把他自己的义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算给我们，加给我们。他一下释放了，他深深感觉到神爱他。然后你要做一件事了，因为正确的神学必然引出正确的行为，他有着正确的神学了，他怎么做正确的行为？他马上从哪儿呢？从修道院出来了，去当大学教授了，还不够，然后呢去找了一个太太，结婚生孩子，享受家庭欢乐。好多他的著作呢是在圆桌旁边写的，所以当时天主教的人说马丁路德，笑话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昏了，他的神学著作是喝啤酒写来的。所以他有一个圆桌会议，马丁路德真是在圆桌旁边跟着朋友们一起讨论，然后看着孩子在院子里边跑，然后呢他的太太把孩子大声吵来吵去，孩子不听话，躲在他的膝下。他说哎呀感觉真好，神就是爱。就跟他的朋友谈论一篇关于爱的讲章，喝什么？德国啤酒。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2层皮，我们的信仰是有机的、活泼的、完整的结合体，有正确的神学，必然有正确的结论、正确的行动。而且呢，马丁路德这么守旧的一个人，这么看起来按照字面上去想通过行为讨好神的人，突然感觉到神的爱以后呢，他马上先爱谁？他没有人爱，他就马上找一个人来爱。然后见到姑娘以后呢，说的神告诉我，你就该是我的，我就要娶你。姑娘都愣住了，真的。真的娶来以后呢幸福了一辈子。弟兄姐妹们，明白圣经，弟兄姐妹们得到十字架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恩典中间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 不是悔改定罪的道，因为一悔改罪就赦了，而不是说一悔改才定罪。人是什么？你一认罪就定罪。神是什么？你一认罪就赦罪。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一认罪神就赦罪。第三点，在群体生活中间的生命见证。我们的大使命不仅仅是去或者去海外，我们还有来。比如说我这次是不是来？我这次来嘛，哪一次你可以还把可以把国内的一个很好的唱歌叫个小敏姊妹写了很多好歌，北美据说弟兄姐妹们很喜欢他讲道，他讲着讲着就唱起来了，若是有讲着讲着跳起来，你们怎么样？要不要高兴？然后哪一天真是哇跳起来了，美极了。不过我没有那个能力。群体生活中间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大使命不仅仅是去，而且是以什么样的生命形态去？不仅仅是去教导和训练门徒，而是以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的生命去，把我们所教导的活出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什么？遵守。”我们自己从神那里边得到了教导，被圣灵的感动，活出了生命，用改变的生命去教导别人。这是我们在全备真理和完整生命和集体生活中间所要见证的生命之道。我们集体生命中间见证生命之道呢，我简单从四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我们必须个人与神有亲密活泼的关系。第二方面，家庭祭坛。第三方面，安全、信任、坦诚解决实际问题的团契。第四方面，在爱中荣耀神、敬拜神的教会生活。这是群体生活中间离开不了的。首先是我们个人必须与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密切活泼的生命关系，从读经祷告开始，从活出我们的信仰开始，从我们整个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开始，才会影响到我们家。我们家里面的家庭祭坛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我们家的祭坛是生命的碰撞。然后呢，从家再走出来到团契，团契是安全、信任、坦诚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吵了架以后呢，能不能解决呀？挺难的，真是挺难的。我们家都挺难的，事务搞不好，哎，要不行我就把你告给谁谁谁。我说你为什么要告我？他说我说话你不听。哎呀，所以有一个改变啊，我们家有一个改变。我们家师母以前是个乖宝宝，回到家里以后呢，别人都能欺负他，有一次出去也能欺负他，他爸爸气的，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懦弱呀？以前老说他，把他嫁给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懦弱。而他爸爸说过一句话，哎呀，你虽然不懦弱，我希望你对我女儿好一辈子。所以我把这个话记着，我就一般来说呢，有脾气在外面发不带回家，当然也不好，发在外面也不好，但是发在家里边呢，我以为更不好。有，但是就这样，我们有些问题没法解决，要带到团契。什么样的团契？安全。就是说，你说完以后呢，这个话传不出去，是安全的。有了安全，才会有信任。他知道他把这话讲给你以后呢，他相信你可以为他保密，会为他祷告，而且呢，会谈出一些他可以采纳或者可以间接的建议。有了信任，他才会坦诚。信仰呢有好的一面，信仰呢也有处理不好不好的一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得挺累的，所以保罗也就说，有时候你活不好连世人都不如。世人吃喝玩乐以后呢，一点内疚感都没有，我们呢做完事以后呢有内疚感，但是又不去不做坏事，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需要有个解决的环境。在哪里？团契里边，安全、信任、坦诚解决实际问题的团契，进而在爱中敬拜神、荣耀神，我们的教会生活，这是一个完整的。 哪一个环节最重要？都重要，但是从哪里开始？个人与神活泼的灵命。弟兄姐妹们，这一次我们所分享的没有具体说，哎呀，我在国内祷告，我在国内宣教，你给我们做什么？我这次很少讲这个事儿，基本没有讲。我只讲一点，弟兄姐妹们，现在的宣教不仅仅是去，而且我们可以来。现在的宣教最好的宣教呢，是以教会、福音机构和神学教育机构三合一的一种宣教方式。这个方式有个什么好处呢？叫做对口宣教。我们找一个有教会或者我们愿意建立教会的地方，在那边呢和当地的同工呢有一个长期的关系。我们去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对他们有帮助，我们的所有错误呢也有人纠正。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呢，福音机构可以帮我们去做。我们有些神学教育呢，我们做不了的话，我们可以请一些专门的神学教育上面有特长的去做，对不对？这叫什么？群体生活中间的团队侍奉很重要。所以呢，我在今天最后一次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请求大家来广州，来我们教会。我和我太太啊，星期一是师大的聚会，星期二是理工学院这个周围的药学院的聚会，星期三外语学院的聚会，星期四福音班，星期五英语角，星期六教会祷告会，星期天我先去别的教会讲道，晚上下午再到我们教会讲道，满不满？你们来，不管是高长老，不管是张长老，不管是哪一位郑弟兄，哪一位，你们都可以做很好的老师。我们最需要的是逐日学老师，让我们在群体生活中间，我们一起见证神的荣耀。好，我对我这次的宣教年会呢，做一个总结啊。核心点，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共同点？什么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点？什么是我们侍奉的共同点？首先，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爱我们所成就的事实，相信神的爱，认识神的爱，经历神的爱，回应神的爱。在回应的同时呢，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效法神的爱，去爱人如己。把我们的生命从我们个人开始，经历被神爱的事实，在家里开始，夫妻相爱，孩子彼此之间和父母相爱，到了一定年龄孝敬我们的更老的父母。我很感谢神了，我爸爸今年89岁了，我妈妈84岁了，两个人住在圣地亚哥的老人公寓。我这次回来没有去看他，打个电话，我妈说，哎，你回来吗？我给你买机票。我说我不回来了，我还忙着。也好，神把我们照顾了，你好好跑。因着我们的侍奉，神照顾了我爸爸妈妈，让他们不仅仅信主了。他们是我妈妈2007年信主，我爸爸呢和我妈妈同时受洗呢2010年，14个年头就过去了。老共产党员，我爸爸47年党员，我妈妈48年的。体会到神的爱以后呢，我们在群体生活中间见证神的荣耀。我们讲一个故事。1900年，因着那个义和拳运动呢，当时在河北，在北方地区的刚刚兴起的教会呢，被一个清代政府的那个灭教政策和当时的一些农村的一些当地有异教信仰的，特别是那有一些那种天地会呀、道教信仰的那些摧毁的很多。在河北一个农村，当时呢就把那个什么，把教会烧了，把那些基督徒呢，把宣教士，美国宣教士杀了，把基督徒呢也拉出来跪在那个街头，你现在就说亵渎耶稣的话，你现在就说离开耶稣的话，又活了一条命就走了，你不说。当时那个刀一挥，头就掉了。有一个弟兄全家被拉上去以后呢，弟兄呢说，我要认我的主，答 当时呢把头就砍了，太太呢也把头就砍了，两个血淋淋的头呢就从孩子面前滚过去，一个3岁的男孩子。当时刽子手呢还准备做对孩子下手的时候呢，村子人也看不进去，说算了算了，这个把妈妈已经杀了，把孩子就放了，就把孩子就放了。孩子在街上流浪了那么一两年以后呢，教会慢慢恢复了，就被另外一家基督徒收养了。收养以后呢，由于整个孩子学习也不错，环境慢慢变好，以后呢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上来了，上的是协和医学院。他因为体现过神的爱，知道神的爱，所以当时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医生。有一天他在病房里面去查房，护士说，医生啊医生啊，赶快来看，这边有个紧急病人。他穿上白大褂以后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一进病房一看就退出来了，就坐在办公室里。那个护士就说，医生啊，紧急病人，赶快来看呢。他没出去，结果呢最后呢医生逼得不行，他说你去找别的大夫吧。护士逼得不行，他说别的大夫都不在，而且病人点名要的是你来看。就过去一看，看来以后呢他就咬紧牙关的把那个人病看好了。那个病人是谁？当年杀他爸爸的那个人。他看不了那个病呀，那他祷告。结果呢病人呢经过了10多天的抢救恢复，慢慢的就身体就好了，好了以后要出院了，那个病人就说，大夫呀，老天爷呀，什么什么，所有的好话都说了，你要大慈大悲都来的，哎，少来这一套。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病人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是我的活什么什么了，活那些字就出来了。他说不，我是谁谁谁的儿子。那病人马上又吓瘫了，昏过去下瘫了。过了一会儿爬起来了，抓着他的腿不敢放。他就告诉他，我按着人是不可能救你的，我按着人不杀你都算好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爱，因着神对我的饶恕和拯救，我不敢不饶恕你，我不敢不医治你，我不敢不爱你。我医治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了我，救了我，改变了我，给我了一个完全可以帮助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饶恕必须用爱的行动具体表现出来，没有爱的具体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饶恕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饶恕。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爱，将他的饶恕，将他的公义，将他与人和好的救恩，通过爱子耶稣基督完全的表现出来了。而且这份爱，这份情，这份可以认识的爱，这份可以体会的爱，这份可以效法的爱，这份可以回应的爱，神把这个能力权柄都给了我们。让我们相信这份爱，让我们认识这份爱，让我们共同经历被爱的事实，活出有爱的生命，有一个爱的群体，见证我们的信仰。这就是你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参加的宣教。我们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好的话语赐给我们，福音，看哪，你们的神恩典主在十字架上完全展现出来，没有丝毫保留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被爱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可以回应爱、效法爱的生活。主啊，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中间，在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从个人开始，从家庭开始，从团契开始，从爱的教会，从敬拜开始，把你的福音，把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主啊，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必然做光做盐。主啊，成全我们所做的一切，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开恩给我们，施恩给我们北堂教会，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导，也谢谢新立牧师在过去的 这两三天里边给我们的许多的分享。我们用一个，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一起站立接受祝福。亲爱的天父啊，真是感谢赞美主啊，真是让我们在一起再一次的在这里有机会听讲这老旧的福音。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你在三天后复活所显示的神的完全的大能，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就俯伏敬拜，让我们在这里就接受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真实在你的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藉着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形态来传扬你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下面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今天有周杰、周时斌在哪里，请站起来一下好吗？好，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当中，请坐。下面是姚玲丽和潘伟、潘振尧在哪里？请坐。刘热妹在哪里？好，请坐。胡真明在。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没有这个上面没有照片的，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啊，没有。左手边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哦，没有的话这样，那个我们非常欢迎你们，不管是你们到这里来这个 visiting 还是要在我们教会，我想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待会儿结束的时候可以到钢琴前面，我们专门有同工来介绍我们的教会。我先把时间交给主席，还有没有什么报告？
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我们像三月份是宣道月，很高兴我们3月22号就是下个礼拜六也有一对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的夫妻来到我们当中，就是那个欧洲少元团契的范大胜跟钱志瑜夫妇，他们会来到我们当中。而且呢有三个团契，就是罗马、贴钱跟忍耐，会在蒙恩屋跟他们有一个聚餐，从6点钟开始，他们也会分享直到9点半，所以也欢迎所有弟兄姐妹别的团契能够去参加，但是请跟这三个团契的联络，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我们大概有多少人去。除了这个一次性以外啦，就是其他别的事情了，大家请看周报。之后呢我们请大家默祷，之后上主日学，谢谢大家。